中国大陆黑龙江省焦点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韦良月和他的妻子日前在友人家中被警方带走，一直关押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可能被判处劳教。知情人士透露，这可能跟韦良月为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有关，也是当局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行径将他非法拘押。
韦良月夫妇是2月28号在妻子的朋友家中被多名非法破门而入的当地警察带走拘押至今。关注此案件的唐吉田律师告诉本台记者，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应该他从香港回来啊，到那去接他夫人，然后他可能是到那里头去坐了一下，后来警察去，八个人都同时被押起来了。
韦良月律师的亲友在对外发布的求救信中表示，韦良月是个非常优秀的律师，哈尔滨公安局抓他的原因可能与他在黑龙江省为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有关。唐吉田律师说，
很可能啊，和他去年以来从事的一些辩护工作有关系，可能触怒了一些人的神经吧。
唐吉田认为，当局是想以此方式不让韦良月再为被非法关押判刑的法轮功群体做法律辩护。唐吉田律师说，
很可能是一些人因为对自己违法的事情有一些忌惮，有一些顾虑，然后通过对律师采取一些行动，才达到为自己解套的这样一个目的。
唐吉田透露，韦良月可能已被警方以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处以劳教。唐吉田律师说，
劳教即便不是恶法，他这里也站不住了。我在私人家里头正常的社会交往，怎么能叫扰乱社会秩序呢？
据了解，2008年起，韦良月律师为十多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受到哈尔滨当局多次警告。中国维权律师网26号消息说，韦良月被警方拘押后一直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目前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他的妻子也将面临刑事起诉。新唐人记者许静、李明采访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日举行周年大会，何俊仁连任主席。他强调会继续支持大陆的维权律师以及人士，并且强烈谴责中共近期接连迫害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
已成立两年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日举行周年大会，连任主席的何俊仁强调关注组继续坚守岗位，支持大陆的维权律师，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和人权法治，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一就是知道很多陷阱啦，是吗？就是那些律师个个都是身处在非常之艰难的环境之中工作了。不过呢，就是个意义是在于呢，就是我们是给他们鼓励，给他们一些精神上高或者是非常有限的物质的支持。
对于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二月初被中共当局强行带走，至今仍下落不明，何俊仁要求立即释放高志胜。
因为他再一次是失踪呢，我们是很怀疑呢，他是亦都是被便衣警察是将他拘留，甚至可能面对呢是酷刑和不人道的对待。
此外，黑龙江省韦良月律师因替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夫妇俩最近同遭中共关押及秘密审判，关注组表示非常震惊，并强烈谴责中共暴行。
律师其实他有他的责任，就要维护当事人的人权，他只是做他的职责。同埋大家知道呢，就算他是提出很多意见，政府是不接受都好，是绝无理由呢是以言入罪，同埋呢是打压这个为法轮功伸张正义的律师。
何俊仁并指着中共要将这些维权律师放逐海外是怯懦的行为。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日前举行研讨会，邀请两岸多位律师出席。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指出，在中共一党专制下，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都是空谈。北京律师莫少平也指出，中共操控司法机关是造成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根本原因。
诚招中共当局下放劳改达15年的中国法律界元老著名律师张思之在会上明确指出，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所谓的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都是空谈。他主张将中共组织从国家机构与军队中分离出来。
我是坚决主张党不但要退出军队，党也要退出司法才行。 你不退出不行啊，这玩意儿。但是怎么退出，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了，为什么不多讲一讲，经常讲一讲。
张思之批评中共的司法体制是法外有法，最突出的是共产党所属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下制定的双规制度，而且大陆律师行贿和受贿的情况严重，他呼吁律师应自重自爱。
比如说你见了法官你就低头哈腰，你就低三下四，你干什么嘛？你这干老子不办行不行？
他便指出中国的公民权利普遍未受保障，杨江案便是明显的例子。
杨家的妈妈就强行被送入精神病院，而且以所谓的失踪为名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到杨家被枪毙之后才放出来。
曾为多名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北京律师莫少平指出，中共的宪法决定了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后边都是中共操控，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政法委他本身呢是代表共产党来领导司法机关的，所以呢最终的这个更大的权力甚至不在法院，甚至不在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是在政法委。说司法不独立是中国律师参与司法改革我认为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根据官方数字，刑事案件律师出庭率不足三成，实际数字可能更少。莫少平认为主要原因是风险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刑法306条中有律师未证罪，令许多律师却步。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四川省成都中级法院近日以三名没有审理资格的助审员组成合议厅，在律师没有提交任何辩护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已经听取辩护意见并维持一审结果，把11名法轮功学员判以重刑。本台记者采访了已被秘密判刑的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教授丁泽阳的夫人，请看详细报道。
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退休教授丁泽阳因为坚持信仰，去年9月被抄家、绑架、辗转关押，2月13日连同另外10名成都法轮功学员被成都中级法院判刑。丁泽阳的夫人表示，法庭任用没有审理资格的助审员开庭，秘密判决，颠倒黑白，无耻至极。
简直是说颠倒黑白，他们说我们就去讯问了这个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然后呢还是听取了辩护意见，因为律师都没交辩护词啊，他说听取了辩护意见，觉得那个所以不公开开庭，维持原判。
这11名法轮功学员共聘请有15名律师，全部被剥夺了辩护权利。
特别还有，也就是说还有8个新介入的律师，从来没有上过庭的，不要给人这个说话的机会吧。现在他们就刻意这样子，就是滥用职权，并且还说听取了辩护意见，无耻到这种地步了。
丁夫人说，审理过程全是暗箱操作，没有通知家人。等去看守所送东西时，才发现亲人已经被送进了监狱。经过多方打听，发现男的被关到德阳监狱，女的被关在简阳养马河监狱。据丁夫人说，11名法轮功学员有多名由于长期被关押身体遭受残害，其中年轻健康的祝仁斌已经重病在身。
那祝仁斌啊，原来是住了医院的，虽然他才30几岁啊，这都是就说脸色苍白啊，因为手捂着这个什么肝腹部，后来又去住了医院的，身体一直不好。
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和德阳监狱是四川省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至今已证实至少有4名大法弟子王增仁、曹平、李建侯、李正林在监狱身亡，很多大法学员被致残致伤。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布鲁石原采访报道。
中国安利观光团第三团28日上午抵达台湾基隆港，尽管气候不佳，港边欢迎气氛仍旧不减，除了舞龙舞狮，街道两旁还有拉着横幅的法轮功学员挥旗致意，希望让中国游客感受到台湾的热情与民主自由的美好。
尽管气候微凉，飘着细雨，并没有冷却中国安利团团员来台观光的热切期盼。
你这次来台湾的第一个印象，看到有这么多的欢迎，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非常的激动啊，我觉得台湾非常热情，
对这个场面呀，这太感人了，我们就很激动。天气虽然下这样的雨就没问题，因为这种热情就把这雨就盖掉它了。
那这次来台湾有什么特别想去感受跟想看的吗？
故宫啊，博物院啊，日月潭啊，这都是大家都早都知道的，都想去看看。再给我还多买点医学方面的书回去研究研究。
除了港边热闹的欢迎仪式，基隆市的街道两旁有一群台湾法轮功学员冒着雨举着法轮大法好了解真相三退保平安的横幅，挥旗欢迎来台的中国观光客。
他们来到台湾看到法轮功可以自由的练，他就可以知道哦，台湾确实是不一样。
新唐人亚太电视周亮君、傅东台湾基隆采访报道。
晓得天下除了告知神雷，除了告知神雷。
这首信天游就献给深陷囹圄的高志胜律师和他的家人。我们今后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播放这首歌曲，或许某一天就会传上到看守所，让高志胜律师听到。这首歌我们会传唱到高志胜律师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高志胜也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回顾中国近年来的维权斗士，首推高志胜律师为代表。他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大量甚至免费的法律援助，尤其自2004年起因涉入法轮功学员被当局非法迫害案件之后，高志胜三次致函中共高层胡温，敢为法轮功请命。前北京大学教授、法学专家袁宏斌撰文评论高志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当今的中国，为苦难深重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乃是对暴政发出的最锐利的挑战。道德高尚，直言不讳，择善固执，是外界对高志胜的评语。具有侠义精神的高志胜，他的著作《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于台湾出版时，他发表了感言，
我们的文字是在描写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真实，但却中国却不接受这样的文字。我们有两个痛心，一个痛心于今天的中国，人类社会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还需要这样的文字来描述，用这样的文字来记述。那么另一个让人持续感到痛心的就是中国却不接受这样的文字技术的著作，这样的著作在中国是不能发表的。
2005年，高志胜律师事务所被中共当局勒令停业一年，但这期间他本人和家人以及朋友遭到秘密警察以公开形式跟踪、骚扰和殴打。
当时有很多人提醒我说，你现在是越来越危险，中共建政以来屠杀了多少人，每天都在大量的抓人，再多抓一个再寻常不过，中共抓我是逆天行事，抓我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他经常逆天行事，我没有做任何错事，他抓什么？该抓的是他们。
2006年，高志胜就广东太石村及汕尾等地区的维权事件倡议维权接力绝食活动，获得中国境内及海外全球正义人士的响应与参与。
他们可以在每一周的具体一天里参加绝食声援，但是我呼吁他们，每个人的绝食不要超过24小时。
而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被曝光之后，高志胜积极表示愿协同海外真相调查团参与调查内幕与真相。高志胜的感言成为中共最害怕与头疼的人物，他不但发表文章表示九评共产党让他清楚了中共是什么，并且他还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让整个外部世界了解了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秘密警察群体，就是体制内的黑社会，另一方面让外部世界知道了中国秘密警察的下流无耻和这种龌龊。
分析人士认为，高律师的退党声明及三封公开信打到了毒蛇的七寸，所以中共对此耿耿于怀。2006年8月15日，高志胜被秘密拘捕，4个多月后，2006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缓刑而被中共严密软禁家中的高志胜向好友胡佳透露，
我总共被关押的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扣住双手的时间是690，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1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次数为385次。
2007年9月22号，高志胜再次神秘失踪。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他被警察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了近2个月残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一个最卑鄙的做法就是，他们有一天晚上啊，给高志胜吃了一些药，然后呢，把高志胜的衣服都剥光了，然后就给他们录像，拍照，用这个呢去威胁高志胜。高志胜的夫人是曾经也是自杀过，因为对他的破坏手段啊，对全家对孩子啊都是很厉害的。
2年多来，被迫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的高志胜律师及其家人状况令外界担忧。2009年2月8号，高律师在2007年底完成的一篇文章终于冲破高压，公诸于世。高律师详细描述他被当局抓走后遭受的非人折磨，全身上下被扒光，惨遭4支电警棍同时电击，每到清醒时才警觉身上全部被洒上尿水，若想不被饿死，每次需要歌唱一遍赞扬共产党的歌曲才能获得一个馒头吃。这是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高志胜律师亲身经历的50多天黑暗。这篇标题为《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文章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写道，我费尽周章，终会面世的文字将撕去今日中国许多东西的人像，露出执政者那超乎常人想象的心肠本色。文章中描述那期间去看过他的中共官员要求他运用写作技巧骂骂法轮功，但高志胜回复，这不只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伦理问题。高志胜律师在法轮功问题上坚持不妥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志胜友人提供了一段珍贵录音，高志胜与友人谈到被酷刑虐待的50天非人遭遇，其中他谈到中共的邪恶。
我当时我身上连一条线都不挂，我说你看看我身上现在的颜色，这皮肤还哪有一点人的颜色。他当时也站起来说，这个猎人正经，他说，但是这绝不在这个党和政府的意思，一模一样的话语。我说这太邪恶了，我说如果这样我也是能作为你们接受这样邪恶的理由的话，我说你们和那些施暴者没有任何区别。我说现在你还怀疑我第一第二层次第三层公安现在谈到对法轮功群体的这种虐待，你还相信他那是假的吗？不说话了。其实他对法轮功受害者的折磨那更残酷，更残酷，因为他持续的时间长。
高志胜在谈话中还提到，一辈子到临死前他都忘不了那50天的经历。
我倒是不是说这个邪恶过程对我刺激多大，我最震惊的就是这样的过程能在中国明目张胆的存在，而且是那些代表中国的人，代表是我们政府的人，是代表我们的人，代表我们行使权力的人干，这是最可怕的。
今年2月4日，离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文章发表前几天，被迫离开北京回陕西老家过年的高志胜律师再度被警方带走。高律师将再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设于美国的高志胜之友会正在奔走呼吁，希望外界关注高志胜的安危。
你晓得天下除了个高志胜，除了个高志胜。
媒体公布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遭受酷刑的公开信之后，高律师已经50多天没有消息。3月30号，纽约的中国律师之友委员会分别致信中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关注高律师遭受的邪恶迫害。本台记者采访了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科恩先生，请看详细报道。
科恩3年前还与高志胜通过话，对于高志胜所经历的酷刑迫害深表同情。
Everyone is horrified and shocked
at Mr. Gao's treatment and horrifi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uses to comment on the case. Is he dead? If he's alive, is he a vegetable? If the case has been normally handled, why are they afraid to tell us?
他认为高律师的遭遇有多方面原因，为法轮功说话是最让中国政府恼火的。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Mr. Gao's case, and today, the committee has sent letters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 Beijing, and also to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We want to call their attention to the outrages inflicted on Mr. Gao,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build up pressure so that the police in China,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ill be responsiv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Mr. Gao. What did they do to him?
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科恩建议应该让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在二月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中国政府就被加拿大政府问到高律师的案子。
We can try to get editorial writers for the major newspapers to focus on the case. We can get every journalist who deals with the Chinese official to keep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Mr. Gao. If every journalist that had contact every day with a Chinese official said, by the way,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Gao case? Why doesn't your government talk about it? That would be very, very helpful.
他本人也在媒体发表文章，告诉更多的人。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截止到3月30号，欧洲卫星公司以供电故障为由中断新唐人在大陆播出的信号，共计264天。新唐人的支持者们坚持不懈地以和平方式在欧卫巴黎总部前向欧卫总裁和其员工讲清中国民众渴望真实讯息的重要性。他们强烈呼吁欧卫不要在利益诱惑下配合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中国民众需要不受中共过滤的真实自由之声。开通新唐人的对话播出信号，就是维护中国上亿民众的生命安全。
自6月16号至3月30号，新唐人的支持者们在欧洲卫星公司巴黎总部工作日的264天中，一直坚持告诉欧卫和当地民众讲清自由媒体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他们每天在欧卫门前，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尽快地看到新唐人，能获得真实的自由信息。
真相事情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是很珍贵很珍贵的，特别中国的毒奶粉啦，很多毒产品影响很多民众的生活和生命，他们需要了解真相，需要自卫和自己安全地度过困难。
作为法国人呢，和这个欧洲卫星公司呢，他们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中国，所以说我们坐在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欧洲卫星公司总裁和他的员工以及法国的议员们更多的知道这些真情，能尽快的把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这个信号给接通，这对于他们吧本身也是一个对正义的一种支持，这对中国13亿人口来讲也是一个他们的心声，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所以我每天都坐在这里。
每天都来到欧卫门前的新唐人的支持者艾丽说，我明白了新唐人的重要性，所以我支持新唐人。在中国大陆，中共政权给人们灌输的是很不好的东西，污染了人们，人们需要真实的资讯。一位过路的法国女士了解了新唐人被关闭的真相后，他说你们的困难应该更多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你们是为了新闻独立性，为了新闻多元性而奋斗，你们不顾困难试着重建这个新闻多元性。很多了解真相的法国民众，有的甚至买了盒饭送给在欧卫门前和平呼吁的新唐人的支持者们，表达他们的心意，支持新唐人自由媒体的对话播出。新唐人记者张子纯，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近日，外媒报道中共添购死刑车一事引起香港人权组织的关注，他们指责中共为检讨死刑政策，并担忧当局借此加快非法摘取死囚器官贩卖的过程。
中共当局自04年开始使用自行研发的死刑车，以注射药物代替枪决。近日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共在经济部景下继续添购贵价死刑车，引起国际特色等多个人权团体的高度关注。香港取消死刑联合委员会成员柯欣欣指责中共非但未检讨死刑的政策，反而耗费资源添购死刑车，令人更加担心死囚被摘取器官的问题。
有一部咁嘅车，其实咧系好自然，令人哋好担心咧，会唔会系方便佢更加快脆地将啲死囚嘅器官去摘取落嚟，然之后再运送走去即系医院又好，或者去即系做呢啲移植嘅嘢咯。咁亦都因为佢喺架车度做，究竟系发生咩事啊，或者点样，系冇人知啊，或者监察唔到啦。咁所以我其实呢样嘢听到系令人非常之担心咁。
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公称有 95% 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囚，由于比例非常高，国际特赦曾多次要求中共公开真相，但一直未有回复。香港人权联委会委员蔡耀昌表示，中共在执行死刑的问题上一直缺乏透明度。
死囚呢是将他的器官在未特别是未经佢哋嘅家属啊，各方面嘅同意咧，系将佢咧系去贩卖咧，呢个绝对系一个罪行。
国际特赦香港分会总干事齐美宝也指责中共当局一直隐瞒包括死囚数字在内的确实资料，令他们在收证方面遇到阻力。
Well,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you know, as far as we are able to, as far as we are given access to the issue on the matter of the organ transplants, on the matter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fair trials, the justice system, and you know, even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星期一，国际特赦连同多个团体游行前往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美国领事馆请愿，要求各国停止执行死刑。请愿人士在中共外交部办事处门前抗议时遭警方阻挠，双方扰攘半个多小时后警方才放行，但办事处并无派人接收请愿信。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近日又传出了中共研发自制死刑车，并且被各省采购。人权团体担心，这种流动刑场会使中国长期受争议的器官倒卖问题更加严重，同时呼吁中共应该就死刑及器官贩卖接受海外人权团体的调查。
在英国媒体报道里，中国死刑车与二战期间纳粹德军使用的毒气车相提并论。报道引述人权团体的话，指出毒液注射行刑的犯人死后器官的衰竭速度比枪决行刑的犯人慢，因此使用死刑车更可以从中倒卖器官牟利。而台湾人权团体也认为，在中共迟迟不肯接受公开调查下，这样的指控很难排除。
刑犯他的器官的一个被摘取，这是不是一个当事人同意的状况，还是一个国家强制法律的一个现象？那其实这些部分，其实这个事实都还没有厘清。上面 我觉得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的状况，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是以一个非常强制性的不人道的一个器官的摘取。
其他报道指出，近来中国各省增加死刑车的采购，台湾废除死刑联盟呼吁，在中共自称死刑车可以降低行刑成本时，外界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死刑执行数目最多的国家在死刑审判中的低廉司法成本。
他可能中间要判决一个人死刑的司法程序是快速的，他们绝对不可能重复的思考，重复的让他在上诉十几年二十年。如果他们真的觉得死刑制度有用，死刑的制度让中国的一个犯罪率下降，我们会希望说，当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对中国死刑的疑虑的时候，他应该让我们进去看看做一个 fact finding mission。
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陈正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